到九月十四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年仅五十四岁的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本星期宣布退休计划，引发外界的种种猜测。其实中国民营企业富豪大佬们日子难过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金融大鹅肖建华、股神徐翔、安邦吴晓辉、华信叶简明、娱乐豪门范冰冰、海航王健、万达王健林、京东吴强东都是引发无限联想的名字。与此同时，中国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发表文章，提出私营经济已经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该逐渐离场，引起舆论大哗，被视为中共要对私营经济卸磨杀驴的先兆。那么作为中国互联网大佬主动退休第一人，马云面临什么样的政治困境？民营大佬富豪死的死，关的关，退的退，再加上类似吴小平的论调，私营经济在中国是否陷入了温水煮青蛙的险境？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伯公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马云表示呢，他退休的目的啊是要专注于教育，但是外界好像对此不是很相信啊，对他的退休呢还是充满了这个猜测，你觉得是为什么？
当然，因为他这个说法，他说这个他要更多的从事教育和公益，其实他就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这个位置上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并不需要停止来做。那么实际上背后是有背景的，这是一个整个宏观大背景的一个其中的一个事件的表现。因为首先今年四月份，中央银行的高官突然以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以辞颜厉色啊。突然对这个马云的公司和马化腾的公司发出了警告，说有一些互联网巨头或者是移动支付或者是什么做网上支付、微信支付等等，说不要以为大而不能管，不要以为大而不能倒。结果他刚说完这句话，高官说完这句话，马云和马化腾的分别表示，马云说如果国家需要，我可以把支付宝交还给国家，马化腾也表示说他的这个财付通和微信支付可以交给国家，完全被吓住了。因为这个中国政府已经是眼红了，这个中央银行的高官为什么还是这个呢？就中央银行这个是一个国家的银行系统，但是呢民间越来越使用的是移动支付啊、是这个马云这个套系统的移动支付或者微信支付啊，支付宝说还号称是什么新四大发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中共当局的眼红眼热啊，这个是不言而喻。而在整个大背景下，还有我们看到什么国进民退、党领导一切，在所有的私营公司建立党支部啊，什么上市公司建立党支部，这都是加强党控、党来监控一切的象征。而且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企业家富豪是退这个死的死、关的关啊，这个逃的逃、退的退，说这样大背景下所发生。马云退休这件事情，人们的解读实际上是正确的，不管马云个人做怎么样的这个其他解释。
嗯，好的，
好，这个马云的这个传记作家说过一句话，不管愿意不愿意啊，大家都会认为他的这个准备的辞职是对这个现实的不满啊，以及这个忧虑所造成。的确，他有他的道理。我们都知道，马云和其他的这个巨富一样，都是设计政治太深，因为他不设计政治，他不可能成为巨富，不会发这么大，他一定依附于权力啊，成为一个权力的附庸，才能发到这么大。那他介入政治非常深，大家也都知道，他背后的一个政治家族的背景就是江泽民的背景。
嗯，
而江泽民现在慢慢的已经失势，不管怎么样，他岁数到了，势力慢慢的会削弱，而在七月的政争中。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江的势力和习发生了一种对撞。那换句话讲，未来习和江的这个势力的对撞将会继续下去，所以这个马云将会夹在这个夹层中。去年不要忘记了，南华早报发了一篇文章，是关于黎战书的女婿这个腐败的事情，那实际上得罪了黎战书，而南华早报是这个拥有者就是马云。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激烈的政治斗争它很可能会成为牺牲品。在一个大的政治环境，刚才彭红已经讲了，国进民退，民营企业尤其是大的民营企业越来越难做，面临着被第二次公司合营的这种危险，实际上已经做了。去年2017年的八月份的网联已经要求混合制，像马云的这个是蚂蚁金服啊，已经部分的加入了的这个网联，所以部分的已经是被公司合营了。所以这种这个命运面临着这样的命运的时候，他做出这种抉择是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虽然可以理解，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嗯，
因为 面对这样危险的不止马云一个人，但目前只有马云做出这样的抉择，我认为从个人的角度上我还是很佩服他的。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马云呢可能算是名气最大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私营企业家哈，我想听听您如何看待他的这个成败得失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曾经说过，他说中国的企业家确实没有好的下场，他说事实是这样，历史也是这样。他以前还曾经说，他说以前你没钱没人找你，等你有钱以后找你的人都很大，要不然就很有权，你吃不消。你怎么解读就是作为一个名气那么大的民营企业家，他这些话里面所透露出的这个难言之隐呢？
对，马云呢，如果我们说他目前的退休了或者退休计划嘛，当然是和目前的时机呢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如果我们说他的这个做法不能叫激流勇退的话呢，其实可以叫就是逆流了，那个自退，他其实是一种那个金蝉脱壳了，因为他毕竟要就是保他的全身呢。那么也就是说，他如何就是要在目前的政治的这个激流的这个情况下，能够让自己呢有一个安全的那个空间，同时呢就是说能够让自己呢就是说不仅是财富了，而且还有生命了，能够有一个就是安全的一个考虑了。我觉得在目前中国的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下，尤其像他也看得很清楚，有这么多民营企业家，那么他看到就是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这些最后的结局了，都不是太妙的。刚才我们你看到那个前面也讲了这么多人，而其实这些呢，我们如果再往前推一下的话呢，其实从90年代，许多的民营企业家呢，从穆其中了这些，赖长青了等等呢，那么其实已经呢就在重复这么一个共同的规律。所以我觉得马云呢，他的这些做法，是首先反映中国目前的整个企业家感觉到的寒蝉效应。那个就是政府了，他在玩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就是说你把我给那个洗白了，你把我给就是那个抓进监狱了，就算你胜了。但是你还没有把我抓进监狱的时候，我也有一些那个办法，要么逃脱你的魔爪，要么我安全着陆。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就现很简单，里边就有很多的先例，许多人呢就已经，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郭广昌，或者像那个潘石屹等等，他们呢就比较安全的，那么把钱财呢都转到了美国。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前比如最早的像四川的那个拓普公司的那个总裁就是宋如华，那么他呢就是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上亿的这个借款，然后呢在股市那个圈钱，然后最后呢他就金蝉脱壳跑到了美国。那么所以中国的红通呢有这么那个就是几百的这些人，近千的人，那么他们呢就在给中共呢玩这个游戏呢，他们就赢了，成了赢家了，那么安全着陆了。所以我觉得马云这个现象呢也反映出权力了跟这个就是市场了，企业家了跟政客了，他们之间博弈，到底谁能够在这猫捉老鼠的这个博弈中了，谁能够那个就是先下手为强了，谁能够安全着陆，既保了财又保了命。其实我们说那个郭文贵的这个现象呢，也是反映出这个保财保命的这个冲突。
嗯，好的。我在网上看这个关于马云退休的一些评论哈，那么我们知道也有些评论认为呢，这个马云或者中国其他互联网或者这个金融富豪啊，他们之所以有今天呢，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的政府在国家层面上阻止了外国的竞争者，让他们关起国门，让这些人呢在国内做大做强，能够做到中国的这个垄断地位。那么从这个角度说呢，他们觉得马云这样的大佬呢，一定是这个政商勾结的产品，被人家捏住这个短处也是必然的。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对这些网友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网友总结得很对，实际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富豪是成也制度，败也制度。因为中国实际上不只是现在的制度，几千年的就没有改变过。因为民主制度，在这个除了就是辛亥革命的时候短期出现过一阵以外，那就前后都没有民主制度，都是这个皇权。就中国这个社会跟民主社会的区别在哪里呢？就说只有一权，而民主社会，比如说美国叫三权分立，台湾叫五权分立。就说其他国家它有其他权利，你比如商人有商人的权利，可有商人形成的势力叫商权，那么媒体形成的势力啊，这个舆论界所形成的叫做无冕之王，那么还有就是说司法是独立的，形成了这个法权，还有这个立法机构啊等等，还有说民间的人民的这个选票形成了一种民间权利。但在中国没有这些东西，在民主社会能够构成制衡的东西，这些权利呢，在中国没有，中国只有一权，那就是政府的权利，也就是皇权，就说这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切都是这个皇帝说了算，他垄断了一切。比如今天过去古代这个皇帝垄断了一切，那就不用说了，皇帝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今天的中共政府比古代的皇帝垄断的更多，还垄断了这个媒体舆论这些权利。 垄断了整个国家的资源、矿山，甚至于土地的这个所有权等等，全部垄断。说中国的商人在这个情况就非常尴尬了。其实从古至今，马云也说了，在中国商人都没有好下场，富豪都没有好下场，没有好结局，他自己都说了。然后从古至今的确是这样，说在历史上考证，只有这个战国时代这个帮助越国勾践复国的那个范蠡。这个善终以外，其他的商人富豪商人都没有好结局。因为范蠡善终，他也是因为帮这个越王打了天下之后，他就总结出这个高脚箭、梁弓长啊，这个敌国破，蒙尘亡，然后他就这个泛舟西湖，后来经商成了巨富，然后最后是说是这个泛舟西湖不知所踪，就连越王都找不到他了，就走了。那么这个人呢，唯一就是保全了性命。结果后来的这些商人呢，什么西汉的邓通啊，又是什么这个明朝的什么沈万三啊，又是说清朝的什么和珅啊，什么胡雪岩啊，这些完全最后都是被寂寞家，这什么寂寞家产啊，
好的，
又是从被皇权所处置。今天呢，商人是同样的境地，只要制度不改变。
好的，对，我们先不说像陈伯公先生那么说那么远，我们就想象最近的这个安邦的吴晓辉，海航的这个王健，还有这个万达王健，那些都不是很善终哈。那么他们这些富豪，其实在外面有很多的传言，那么他们的崛起之路其实都有很大的共同点。听听杨建立先生，你觉得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好，这些人我们都叫他富商，或者叫他民营企业家，实际上他有一个正规的名字是什么呢？资本家。但是在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在过去和现在共产党的话语里是没有合法地位的。
对，
这样共产党的共产本质和资本的这个属性最后一定要冲突的。那这个毛泽东时代，他就是全面的消灭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到了邓小平时期，因为这毛泽东的这个策略把中国的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不得不发展经济，这时候呢就发展民营企业。所以我们发展民营企业就是允许有资本家存在了。那么到习近平时代呢，他发现在资本太大了，权力已经开始有可能威胁到政权，他必须开始这个割羊毛，要对这个民营企业进行第二次的这个剥夺。第二次剥夺呢，他就要走一个中间道路，他不可能完全给你剥夺掉，所以呢，他对一些大的民营企业家、大的资本家就开始了剥夺。那他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呢？我一个也许是不恰当的一个描述，就是说在各个领域里，中共呢开始发那个赌博的筹码，大家来买。买完了就开始赌嘛，在每个领域里开始赌。那庄家是谁呢？是中共嘛，在后边他让一部分人赢，因为他庄家他搁里边做猫呢，他让一部分赢，把他这个买从他那买去的筹码全从他那赢到某几家里边去了，可以说是赢家通吃。那到最后呢，怎么收场呢？他把那些筹码再没收了，然后重新再来一遍，就是这种游戏啊，不断的玩下去。就是因为中共的这个共产本质以及对权力的无限膜拜，以及在现实中没有底线的运用这个权力，和资本的属性最后一定是矛盾的。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阶层，或者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本家和中共这个政权进行分野是迟早的事，现在正在发生。
对，好，说到这个分野的事情哈，我们知道中国最近一个所谓的这个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他发表一篇文章啊，讲到这个私营经济呢已经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应该逐渐的离场。那么这个文章啊，他还表示说，为了增强国力，私营经济不应该继续盲目扩大，而是应该用一种更权力、更集中式的这个公司混合制的经济哈。那么这些说法呢，都引起这个舆论的恐慌。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种论调？那么这种论调，不管官方公开怎么表示，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习近平所喜欢的调子？
对，当然就是上有所好了。我觉得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判断就在于，今天的私营经济呢，也并没有说什么要盲目的扩张的问题。今天中国的私营企业是在逐渐的死亡，而且呢是面对的就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了，应该说是最大的危机。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猫捉老鼠这个游戏的话呢，如果私营企业这种恐慌，他们逐渐把自己的资本从实业转到房地产，或者转到就是股市或者其他的融资产品，而股市融资产品如果又出现更多的危机了，他们呢可能就会很多的就转到国外，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逃资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实质上就是说，在民营企业家呢还没有最后呢把他们的这个刚才就是建立讲的，就是这个赌资呢还没有全部抽走完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要封场。 那么也就是要把这些就是钱呢，那个通过管制经济的方式，通过国家的手段呢，来进行最后一次的掠夺。所以我觉得，其实吴小平他的这个反那个就是市场经济，而且是反整个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的这个说法了，其实是在跟习近平呢指一条路，也是习近平面对着中国现在到处那个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了。他现在要把握就是说这个制高点，就是要掌握经济，掌握这个就是钱财。那么怎么样掌握？那么他出的一个最高的点子就是控制那个私有制，然后呢那个回归管制经济。
嗯，好的，陈伯光先生，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评论出来以后，吴小平这个文章出台以后呢，其实虽然短短时间就吸引了几万的这个评论，但是实际上最后官方是把它删掉，而且还有一些文章呢对他这个观点进行了反驳。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呢？
这个文章不简单，这绝不是吴小平的个人管见，这个文章的行文结构是来自于官方，来自于主管意识形态宣传的，极可能是王沪宁的直接受益。因为从十八大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在王沪宁的策划下，他们实施了这么一个策略，他们三部曲，他们如果要制造一件事情的时候，第一部曲叫做信息快闪，第二部曲叫引发争议，第三部曲叫做付诸实施。比如说今年一月份，这个王沪宁就唆使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周新成写了一篇文章，叫消灭私有制。那么这是第一个动作，消灭私有制，引起社会哗然，然后迅速把这个文章又删除，然后呢就假装引起一些讨论争议，然后这预热，就给这个社会啊制造一个舆论啊，准备这么做了。当时的私有制大家联想到这个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都有私产，是不是这个高级黑？但是后来看出他们对私营企业、对民间的富豪开始下手了。说这次同样是一个旧戏重演，说我们看到这个吴晓辉发表这个文章之后，首先反驳他是谁呢，并不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日报，而是什么经济日报或者是新京报这一类并非首席喉舌的这个边缘的这个官方媒体，然后被人民日报的什么公众啊微信公众号去转载一下，就表示好像在声讨他，然后这个文章顺势又在一个方这个消失，就跟那个消灭私有制那个文章是如出一辙。那么这就预示着将来这个中共啊这个是要采取实际行动了，因为这里面有一句关键的话，他说这个私营企业完成了对公有企业的这个帮助，然后是退场的时候，其中一句关键的话说实现公私混合经营，就是这个第二次公私合营、第二次公司化的一个翻版，是毛泽东时代搞的公私合营呢。开始当时在上海搞的公私合营是怎么做的？第一步是让资本家自动的交给国家，自动的捐献给国家，这是第一步。如果你资本家不自动，那就开始强制的上门来了。然后第三步就是把资本家消灭掉。所以当马云和马化腾表态把支付宝、把什么这个微信支付交给国家时，就是这个资本家受到恐吓的第一步。所以说当时对上海的一个资本家，他们有一个总结，说有的比较强硬的资本家对共产党讲说：“你们说公私合营，请问？”对，军代表、党代表来了，这说公私合营，说公私合营，请问我有资产，我有资本，我有工厂，我有工人，请问你们共产党有什么来跟我公私合营？结果这个党代表和军代表一声不响，就把一个驳壳枪往桌子上一摆，说这就是我的资本。这个资本家吓得浑身发抖，嘚瑟了，赶紧交出自己的资产。所以今天同样的戏会上演。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
对于吴小平成员这篇文章，我不太同意这个破空的评论。我认为大家过度的解读了这篇文章。吴小平，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发现根本就是行内不太重要的一个人物。这篇文章写的也比较差。这个当然，吴小平我们不排除他揣摩上意，认为可能习近平要这样做，来把这篇文章写出来，马上引起很多的这个反应。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反应呢？因为大家在这个大的政治环境下，觉着民营企业家受到很大的压力，正在可能被剥夺，然后公司和第二次公司合营正在进行，混合制正在进行，这个在民营企业建这个党组织等等，这些都在进行。每一个民营企业家还有这个舆论都在紧张的情况下，忽然有这么一篇文章出来，它触动了人的紧张神经，所以大家都这样进行反应。大家不要忘记了，就是中国目前的状况是你不能只解读一个信息，还有另外其他的信息。就在中国这个政府，叫中共吧，中共在这个开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大谈左调的时候的同时哈，刘鹤在一个经济工作会上讲，要对民营企业、对于这个私有经济一视同仁，因为私有经济创造了这个50%以上的 GDP。 60%以上的财政收入，70%的就业，说要一视同仁。而这个刘鹤是一个具体管经济的，他有一定的务实性，他不会那么非常狂妄的说狂这个去那个想左的东西，他是非常要务实的。另外就在9月8号大家要关注这个信息啊，最高法院发了一个1号文件，它的内容就是要为民营企业家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中共的上层有某种意思的话，这个意思也不是统一的，它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来。而我认为习近平他即使要对这个民营企业进行剥夺，恐怕也只是一些比较大的，中小企业他恐怕没有办法进行剥夺，而且他要靠中小企业来维持他的经济的基本面。
对，
这就是我记得在节目中我说了，在目前的中国的政经环境下，左调肯定是要大唱的，也就是打左转灯，但在某种范围内可能是不拐弯，只打左转灯或者略微的右转都是有可能的。
好的，好，我想听听，因为刚才两位嘉宾有不同的看法，杨建立和陈伯鸿先生，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因为很多外界的解读说马云的退休就是在中国这个商业环境恶化，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还是说干预这个私营经济企业，都有哪些方面的这个做法和体现？
对，首先我觉得吴小平这篇文章了，不管他这个人背景有多高，或者他的文章写的有多差，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效应呢，其实是非常大的。也就在目前呢，就是大家都是噤若寒蝉的情况下，那么再有这么一个稻草加上去了，那我觉得让私营企业家呢，确确实实感觉到是非常紧张，这也会加剧中国的私营企业家的不仅要走资啊，逃资还要走人，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会加剧。另一方面呢，对于中国政府了，对经济和政治的各种做法了，那么我呢很不幸呢，就是说观察了，就是有一个这么一个结论。那我觉得中国政府呢，经常呢是第一好话说尽了，但是坏事会做绝。那么虽然我们看到他有时会好像听到他表面上说话了，你会被那个就是欺骗，或者你会有误觉，那个错觉产生。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呢他呢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么包括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他其实呢并不是说民营企业家就完全被中共给扶持起来的。中共呢当然帮了他，但是中共呢确实成事不足，但他败事有余，他一个就是可以把你给一剑封喉，就可以把民营企业家都给就是那个毁掉。另外第三个呢，我觉得中共他许多做法了，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就说既做婊子他要立牌坊。那么虽然他在做一个坏事的时候呢，他也有其他一些人呢在给他呢就是抬轿子了，或者就是做美化了。最后一个我觉得什么呢，余英时呢就是老先生讲的，他是对中共的那个观察了，你必须要认清呢他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所以呢我觉得把这些东西想那个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的处境呢，那我觉得让我想的确实是非常的悲哀。尤其是我觉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国的整个发展史上呢，要么他们成为就是所谓的买办，就是依附国外的这个强权，要么他们就成为所谓的民族企业家，必须要依靠国内的这个强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生存的空间呢确实非常差，他们永远呢没有就是说能够依靠市场，能够依靠消费者，那么发展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和权利，这点我觉得是所有民营企业家的悲哀。
好的，陈伯鸿先生，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请您听听您刚才对杨建立先生刚才的这个说法，您有什么回应？
对，建立提到中共高层有分歧有派系，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以习近平王沪宁为代表的极左路线是占压倒优势的，往右转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目前。那么这个说了马云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以前你做生意没钱没人找你，你有了钱之后很多人找你，而且是很大的来头，有的人有权让你吃不消。马云其实他在这个发表退休声明，他就应该立即离开中国或者境外发表，他不应该再延拖一年说明年再退，说他在留在中国凶多吉少。因为他的发展经历有3阶段，第一段是民运，第二段十几家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家属卷进来，建立提到一家江泽民，其实还有温家宝家族，还有什么这个曾
山
那个其他这个刘云山的贺国强啊，这什么曾培燕啊等等家族都卷了进来，就第二阶段被权贵都开始了，第三阶段倒是就是对他要下手，要没收，要这个威胁他退场那个程度了。说马云退场完全不是自愿，而是在整个宏观背景的威胁之下，甚至恐怕接到了某种信号。所以我认为马云如果不及时逃离中国的话，凶多吉少，极有可能呢是成为下一个 这个死于非命也好，下场悲惨的这么一个富豪企业家。
嗯，
好，
对，
一秒钟，十秒钟。
好，我最后一句话就是提醒民营企业家要考虑维权的事情了。
嗯，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